卢东升啊，带着很多人和许多物质回到了红三军。这本来是件好事儿，哎，结果遇上了夏曦这个神经病。他不仅不高兴，相反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，他怀疑上卢东升了。你说正常人能这样吗？不是神经病是什么？他把新妇人关向英给找来了，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。他怀疑卢东升就是个改组派，他举了个例子，说咱们手下将近20000来人，现在只剩下6000人是伤兵损将，屡屡失败。他卢东升仨脑袋呀，8只胳膊，他比咱强的什么地儿？就带了那么点人，现在发展到这么大的队伍，又拿来白羊，又拿来物资，枪支弹药补充的十分充足。这是为啥呀？他比咱强的啥地方？在国民党重兵压境之下，他怎么活过来的？难道他是孙悟空？他会72变？嘿嘿，我说老关呐，你动动脑子想一想，嗯，我现在怀疑，不仅是他，就是他带来这伙人也都是改组派，是插进我们心脏的一把尖刀。哎呀，关向英听夏曦这么一分析呀、啊，巴嗒巴嗒滋味，觉着也有道理。是啊，卢东升是有本事，也不能相差的这么悬殊。他又想了想，夏曦分析的也有点过分。你今儿个怀疑这个，明儿个怀疑那个，要照这样下去，耗子动刀窝里反了，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了，那不就是自己毁了自己吗？他半天没言语，夏曦就问他：“老关，你怎么不回答我呀？你想啥呢？”哎呀，书记啊，我认为你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呢，也有点过分。像卢东升这个人，参加过南昌暴动，跟随贺龙多年呢，久经考验，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啊。此人有才能，有本事，年轻，思路敏捷，作战勇敢。我说他这样的人，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？对这件事情我有点想不通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像卢东升那样，如果拉着他的部队投靠了国民党，要官有官，要钱有钱，要势有势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他何苦跑到咱们这儿来受罪呢？就即使是国民党上级派他这么干，我想他也不会同意的。老夏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对卢东升的事儿，你不要多心才是。你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老关呐，证明你还是毛嫩呢。你从内心来讲太善良了，太轻易的上当受骗了。嗯。老关呐，这样吧，你也别说了，我也别讲了，咱们睁大眼睛仔细观察。总之，对卢东升要多加防范，对他带回来的人也要密切留意。怎么样？一旦被我们抓住把柄，那咱就不客气了。行行行，老夏，要照这样的话，我还同意。那就这样吧。书说简短，关向英离开了夏曦呀、啊，这心里头堵了个大疙瘩。明明是件好事，叫夏曦这一分析呀、啊，变成了不好不坏了，成了心病了。因此，他心里头琢磨，这脸上就带出来。 等到回到军部，见着贺龙往那一坐，是一句话不说，长吁短叹。贺龙是干什么的？一看他的表情，知道他有心事，就问他：我老关，从夏西那儿来啊？啊，我刚从那儿来。他跟你说了些啥呀？能告诉我吗？你满脸愁云，唉声叹气，怎么回事？遇上啥堵心的事儿了？哎呀，我胡子，我这人心里装不住事儿，该说的我是非说不可。我真不明白，咱们书记怎么对卢东升还起了疑心了？他认为这卢东升好像是个改组派，说他带回来这些人是安插到咱们部队内部，要瓦解咱们红军的。你说他这个分析有道理吗？什么？贺龙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啪，用力一拍桌子，忘了手里拿着他那烟袋呢，咔吧一声，把烟袋是摔成两半。贺龙双眉倒竖，虎目圆睁。我说老关呐、他夏西算个什么东西？今天怀疑张三，明天怀疑李四，怀疑这，怀疑那，杀这个，杀那个，他非把咱们红军搞垮了不可。我现在就找他去。别！哎呀，胡子，你看我不该说。你问我，我说了，你要找夏西去，你俩一对证，我这不是传闲话吗？你把我就给装在里边去了。我胡子，我跟你讲啊，也可能夏西啊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。在这个乱世的时候，人心难测，不可不防，多加点小心没有什么坏处啊。这是从好的方面讲。从坏的方面讲，是我们自己的同志，我们不能怀疑，这叫用而不疑，疑而不用，是不是呢？你知道，坐在心里头有数就行，你千万不要动怒啊。再者一说了，夏西是分局的书记啊，代表中央来的，是咱的领导啊，对于他的意见，我们呢还是要认真听的，供参考还不行吗？我说老关呐、他下期正确的意见我贺龙肯定听，不正确的我是坚决不能听。关祥英就劝呐、行，我建议这事儿到此截止，不要再扩散了。如果叫部队知道了，特别叫卢东升和他带回的人知道了，就影响整个军心了。胡子，你千万可要冷静，行不行？你知道我求你了。行，老关呐、你别为难了，这事儿暂时压到我的心底，我绝不声张，也就是了。哎，这就是对了。这个夏西呢，继续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。他本打算再次讨论解散党的事儿，哎，哪知道会议刚一开始，段德昌就向着夏西提出了红军攻打陶子西是错误的，把这件事又说出来了，说这个错误，一是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，二是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，应当接受陈渠珍彼此不相侵犯的请求，使红军有休养生息的时间，这就对了。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，结果落到这步凄惨的地步。段德昌把话说完了，大家都觉得段德昌言重了。哎呀，这夏西今儿个肯定得发火。可开会的人谁也没想到，今儿个不知道夏西呀、是怎么想的，一反常态，不但没发火，没耍骄横，相反的是频频点头的认错。是啊，老段说的对， 说的对极了。红军攻打陶子熙遭到的损失，我应该负责，我是书记嘛。我错误的判断了形势，指挥失当，我有责任，我接受惩罚，好吗？哎，像这样的事儿啊，非常非常少见。夏曦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专横跋扈，说一不二，他就是皇上，他说话就是圣旨。哎，没想到今天这么诚恳啊，说话之间两个眼睛还好像含着泪水。哎呀，段德昌一看呢，这心就软下来了，火气就消了一半。他喝了口水，擦了擦嘴，书记啊，只要分局同意，我愿带着红九师打回洪湖，收复洪湖根据地，绝不能让他落到敌人的手里头。我们九师的干部战士都希望重返洪湖，重打江山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夏曦听完了笑了笑，德昌啊，你的想法很好，你呀说的这件事呢，我慎重的考虑考虑，这事儿以后咱们再说，好不好？咱们现在先讨论一下眼前咱们红三军的行动，行吗？夏曦这么一说，会议的主题又转了回来，大伙儿就讨论开眼前如何渡过难关，哎，怎么发展鹤峰周边苏区和整编红三军的决定。大家热烈发言，一番讨论之后，终于做出了决定，决定建立各县各区各乡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，在这些地方实行土地革命，红军主力适当集中休整，以师为单位活动，筹集粮食，发动群众，准备迎击敌人，将红三军的建制重新进行了整编，分别编为第七师和第九师两个师，叶光吉和盛联军分任第七师师长和政治委员，段德昌、宋盘明分别任第九师的师长和政治委员，卢东升任教导团的团长，大家一致表决通过。这就是走马坪会议啊。在走马坪会议之后，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又转移到建始县的关店口和巴东县境，军部设在巴东县的金果坪。这时候1933年的春节到了，快过年了，红三军军部住在金果坪村的一幢二层吊楼上，贺龙呢就住在楼上，警卫班住在楼下。这天晚上，贺龙查看部队回来，刚刚上楼，还没等坐稳，就听着楼梯一响，贺龙就知道来人是谁了，听脚步声就知道是张三李四，赶紧转身接到门口，来人正是段德昌啊。贺龙笑道，德昌，哎，听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你来了，你跟别人走路的声音它两样，我正好要找你呢。段德昌点点头，两个人分宾主坐下之后，贺龙就问他，部队都安置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师部设在了乌阳关。段德昌一提起乌阳关，贺龙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哎，提起乌阳关我就想起了陈家父子啊，想当年我们的关系处得相当之好，没想到他们先一步走了。段德昌也感叹了一番，没说什么。贺龙吸了口烟就说，德昌啊，我正要找你，跟你好好谈谈。胡子，谈啥？我说老段啊，往后再开会的时候， 你纵有不同的意见，也不要给夏曦提了，好吗？哎，段德昌一皱眉呀，胡子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？我心里有什么话不说不行啊？我是个共产党员，心里怎么想，嘴上就怎么说呀？难道我说错了不成？不，老段呐、啊，你别多心啊！我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。你没注意观察呀？在走马坪开会散会的时候，我发现夏曦望着你的背影，那眼神不对。啥眼神？他呀，他恨透了你了，眼露凶光和杀机呀、啊。他嘴说的一样，心里想的一样。我发现此人安心不良啊。段德昌一挑眉，难道他能对我怎么样？他要下手杀了我？胡子，邓中夏这个书记啊，不懂得打仗，但是人挺忠厚。可这个夏曦，哎呀，真他妈的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呐、啊！中央怎么给湘鄂西苏区派了这么个人？红军苏区要活活的断送他手里头。这个王八蛋！贺龙赶紧把他的嘴堵住，往周围看了看，探身又往楼下看了看。德昌，这话只能在我这里讲，要传到夏曦的耳朵里，他一定对你得下毒手啊！隔墙有耳，不可不防啊！段德昌冷笑一声：“行，胡子。”看来你的度量比我要宽绰的多呀，我还得向你多多的学呀。不过胡子，我这心里头有件事儿，我跟你提个要求，我跟夏曦说不通，我跟你觉着差不多，你能不能给我40支短枪？多了我不要，就40支就行，让我回洪湖。我保证3年之后，我把洪湖失去的根据地全都恢复过来，夺到咱们手中。我把红军的队伍扩大，如果不能扩大，不能收复实地，我提头来见你。君无戏言，我可以对天盟誓，你看怎么样？段德昌这话刚说到这儿，贺龙就说：“老段呐、啊。”这些话你可千万不能再说了，到我这就为止吧。夏曦为啥怀疑你？夏曦为什么恨你？一是你多次顶撞他，不给他留情面；第二，夏曦对你提出的下洪湖的事儿已经相当不满意了。哎，他跟我说了好几次，说你不愿意爬山，不愿意吃苞谷，愿回洪湖重拉队伍，其目的要分裂红军。你要再提此话，夏曦知道了，对你就更不满意了。段德昌把脑袋一拨了，我胡子，我干革命不是为他夏曦满意不满意，我是为咱们革命全局着想啊。你想想，自从他夏曦当着分局书记以来，把红三军搞成了这个样子，把苏区搞成了这个样子，他还舔个脸对我不满意，我对他还不满意呢。贺龙接着又劝他，德昌，你的话说的不错，我们干革命不是给他夏曦干的，可他夏曦毕竟是中央分局的书记呀、啊，是中央派来的人呢、啊。手握着上方天子剑，是湘鄂西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。你我咱们都是共产党员，还是应该尊重他的。有意见咱要提，该尊重还得尊重啊。你说是吗？来，小小伙坐下，抽袋烟。段德昌坐在凳子上，拧着眉头抽烟不说话。贺龙又换了个新烟斗，抽了2袋烟，接着就说：“德昌啊， 我跟夏曦呀、也发过不少火，仔细想想，到头来问题还是解决不了。前些天在桑植的时候，夏曦给我讲了个故事，大概是开导我吧。他说了，他说啊，有两块木头，一块是软楠木，一块是硬紫檀木。这两块木头呢，前边的发软，后边的发硬。那软软的楠木被雕刻匠拿去了，雕成了各种佛像，摆在龛上，人们给他礼拜、上供、拜佛，享受人间的香火。可那檀木呢，因为硬，被匠人斧砍火烤，百般的打磨，最后还给打上箍，作为什么车轴、碾轴、棒槌等等用刑，日日受着压挤，还没人爱惜。我说德昌啊，你明白这什么典故吗？段德昌没听明白。胡子，下期给你讲这木头是啥意思。贺龙一笑，这话不是很明显吗？他就是叫咱们听他的话，别学那硬檀木，硬下去就要吃亏，这你还不懂吗？啊、哦，原来如此。端得长啪把大腿一拍，胡子，这夏曦呀、心计太重了，太欺负人了。要软，你胡子去软吧，我在他手下当不了驯牛，你就放心吧。贺龙一看端得长气的这脸啊都变紫了，浑身直打哆嗦，赶紧解劝他，德长啊，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这篇咱接过去，你我相识也并非一年半载了，我贺龙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？难道我是个软人吗？啊，对夏曦的错误我是绝不会相让的，不管他怎么比喻怎么说，我心里头有数。胡子，我赞成你，不过呀，我刚才向你提出的那个要求你千万要答应吧，让我回洪湖吧，我要痛痛快快的回洪湖干一番事业，绝不在夏姬手下当小脚女人了，受这种欺负我实在受不了。贺龙一听这段德昌把话又说回来了，用手敲着桌子，你冷静冷静，我老段呐、你回洪湖我个人没意见，可共产党员是不能自由行动的，要服从组织的安排。如今组织上没有叫你回洪湖，你就给我在这里安心的干。